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今天在早上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分外珍惜可以回来教会敬拜上帝，能够一起赞美神，实在是恩典。不知道过去的一个星期，你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所听到的，一切身边在你身边发生的事，你有什么感受呢？或者会让我们有伤心难过，或许会让我们有愤怒、有疑惑，或者会让我们有很担心、很忧虑的时候，或者也有让我们仍然觉得感恩和平安的时候。无论这一刻你的感受是什么，我盼望你仍然相信主与我们同在。我们都将这一切的感受，我们先来到上帝的面前去交托我们的主，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在这个破碎的世代，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你用你自己的破碎亲自拯救这个世界。你将你自己擘开，将你自己的破碎成为世人的祝福。主啊，今日我们知道你仍然是以马内利的神，你仍然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感谢主，无论在我们的伤心难过里面，另一或是疑惑愤怒里面，还是在担心忧虑里面，你都与我们同在。多谢主赐下我们仍然有感恩的力量，赐下在患难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从你而来的平安。愿主安慰我们的心，坚定我们信靠你的心，叫我们不看环境，单单定睛仰望你，并且深信你仍然是要将福乐赐给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主这么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今个星期呢，我相信大家都一定会更多去思考有关人生的问题，或者可能你都会问很多有关苦难的问题。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思想人生，我们要思想苦难，我们不在主里面，不在主里面去思想的话，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人生是我们主所赐给我们的，唯有主有一切的答案。愿我们今天仍然渴慕聆听主的道，愿意听并且愿意行，行出主所教导，生命愿意经历更新，成为真正有福的人，好吗？还记得上星期我们一起来看八福，在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还记得头四福讲什么吗？我们来重温一下，好吗？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会必得安慰。谦和的人有福了，因为必定会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必得饱足。我们今天再来看余下的四福，好吗？耶稣再继续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必定会见神。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他们将会成为神的儿子。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必定会蒙怜悯。怜悯这个词语我相信不难理解，不需要特别去解释，你都明白什么叫怜悯。 但在圣经里面，这个不单止是一个行动那么简单，不单止是一个属灵的特征，不是只是物质上具体的支援那么简单，怜悯更加是与人共情，与人共感。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慈悲怜悯的主，是主先怜悯我们，以致到我们可以怜悯别人。一个人真正有怜悯心肠，他都会，上帝应许他，你都会必定蒙上帝的怜悯。怜悯不是只是单止在在旁同情一下，怜悯不是只是见到对方他真的很可怜啊，怜悯是进入对方的生命，真正的同行，真正的关怀，真正感受对方的感受，这个是怜悯。在过去的几日，我亲眼目睹一个又一个怜悯人的人，我亲眼目睹一个又一个愿意展现这个属天的价值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群组里面，团契群组里面，你一定收到消息，我们的弟兄姊妹遇上了严重的交通意外。这四位三位的姊妹和其中一位姊妹的丈夫，因着严重的交通意外去到不同的医院的时候，我见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二话不说，立即开车冲去牛津医院。我又见到一个一个的姊妹来到医院里面，当我们的姊妹失去至亲，痛苦煎熬的时候，一个一个弟兄姊妹不住在医院陪伴关心，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分昼夜在群组里面发放代祷的信息，全教会一起同心祷告。我见到大家自发成立关顾小组、关怀小组，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人负责去为姊妹送汤送饭，有人负责每日打电话关心姊妹，有人负责车出车入，每一个都负上自己可以做的一份。我看到这一切，除了很感动，我更加看见他们走出了怜悯。当我同姊妹讲，好多人在身边，我们一起行，我们一起行。姊妹说，好多谢我们的付出，好感谢我们每一个的付出。我告诉姊妹听，是我好想多谢你，是我好想多谢姊妹，让我们可以成为怜悯人的人。我很想多谢我们的姊妹，是她给机会我们与哀伤的人同行，这个是怜悯。当处理好一切要离开医院的时候，姊妹跟我说，她说我浪费了你们很多时间。我望着姊妹，我说你没有浪费我的时间，你是花了我们很多时间。不过我告诉姊妹听，你知道吗？时间是拿来花的，上帝给我们的时间是拿来花的，是花在那些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上面。姊妹不是浪费了我们很多时间，她给机会我们将时间花在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事上面，是有属天的价值的事上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愿意停下你手上面的事，为有需要的人祷告， 为有需要的人献上一句关心问候。当你愿意付出时间去提供实际的需要的时候，这些通通都是异常何等有价值的事。怜悯人的人有福了，你们都会必蒙怜悯。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怜悯人的教会，我们的教会都要必蒙主的怜悯。感谢主，是主先怜悯我们。我们虽然软弱，我们虽然都是只是尽上我们所谓绵力，但我们的软弱放在主的手里，成为别人的安慰，让我们还有能力可以怜悯别人。感谢主。之后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是纯洁无瑕，是没有罪污，清洁、纯洁、单纯，专注于主，不被世俗的缠绕，心无旁骛，只是看见主。如果要问一个清心的人是怎样的呢？你去看我们的小孩子你就知道了。我们的小孩子很单纯，每一个小孩子都是很简单。是，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是吧？是，清心的人可以直接见到上帝，与上帝沟通。过去几日，当我去医院里面探望其中一位受伤的姊妹的时候，我问她在交通意外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她答我很奇妙的传道，她说无论是意外发生的时候，定一或是我整个人要被送入医院的时候，定一或是我知道原来我都挺严重要做大手术的时候，定一或是手术之后我知道要慢慢复康的时候，我没有一刻觉得忧虑。姊妹说全个过程我都觉得很平安，她说她一点忧虑都没有。而且我一直跟她聊天的时候，我觉得她不是说的，你真的感受到平安在她身上。姊妹不是因为没有遇到意外所以她觉得平安，不是，不是她知道不用做手术所以要平安，不是，而是无论遇上什么的环境，姊妹单单仰望神，她将自己完全交托给神，她很清心，她没有看眼前的环境，她没有看她将要面对的事，她只是将自己交托给全能的上帝。当我望住姊妹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姊妹有福了，她是清心的人，她对上帝的这份清心，这份的单纯，感动了在她身边未信主的丈夫。她的丈夫很担心她，很担心她，但是当她看着姊妹的时候，很单纯仰望上帝。当我去探访她的时候，我邀请她的丈夫，有人跟我说你说跟她的丈夫谈福音是很困难的。我去探访之前有人跟我说跟不到她丈夫讲耶稣的这样。但是当我去到医院探望她的时候，我邀请她的丈夫一起为姊妹祷告，她愿意握住我们的手一起祷告。当我跟这位丈夫说把握时间信耶稣了好吗，不要再等，他答我我会好好考虑，我们都放在祷告里面好吗，继续纪念姊妹的丈夫。是啊，因着姊妹的清心，很单纯的仰望上帝， 他身边的伴侣都看得见。即使在意外中大手术前，姊妹真是清心就有福了，得见上帝。今日我们仍然是要以信心的眼睛去仰望将来，但我们知道到终末我们真的会必见上帝。到终末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看见神夺目的荣光，清心的人有福了。耶稣说替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称为神的儿子。替造和平，可能我们会想是当有一个很不和睦的情景就需要去和平，是吧？替造和平。不过我相信圣经在这里的呼吁不是当有事发生的时候，而是每一天。你有没有想象过你是每一天在任何的情景都可以成为一个和平之子，是活出一个和平之子的生命？今时今日，这个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是一个关系撕裂的世界，是一个人际间不再信任的世界，是一个战争与冲突随时发生的世界。如果要使人和睦，是要刻意的。如果要替造和平，你是要先攻克，先要克胜各种的仇恨，克胜你里面的愤怒，克胜你的论断，克胜你的拒绝，你才能够刻意地替造和平。替造和平是要用心去做，是要一点坚持，一点忍耐。我们要留心一下，耶稣这里不是说喜欢和平的人有福了，他是说替造和平的人有福了，是愿意在仇恨当中散播和平，愿意将和平的种子散落在撕裂里面。最近在社交媒体里面发生一件鼓励仇恨的事，我收到学校，我两个女儿的学校发信给家长，说鼓励中学生，有人在网络上面鼓励中学生，不同的中学分成不同的队伍，在放学之后持刀去攻击另外一间学校的学生。我简直觉得这个是一个疯狂的世代。当这个世界不单止不是鼓励和平，是鼓励仇恨，鼓励互相攻击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面对这个世代？弟兄姊妹，这个世代敌人已经够多了，你不制造敌人，敌人都会找上门。我们不需要再为自己制造更多的敌人。当我们看到有不和睦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不和平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冷眼旁观，不要再在一旁觉得不关你事。当有人讲给你听，当你知道，当你发现有不和平的事的时候，到底你是选择加多把嘴讲多两句，定一或是我们尝试成为和平之子呢？我们愿意尝试让对方知道我们看的东西都很有限，我们愿意承认我们不是全知，我们愿意在当中成为替造和平而不是加深仇恨的人吗？和睦，和睦的关系在这个世代已经变得弥足珍贵了，而且是非常急需。上几个星期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说他在一个群组里面见到有一些差点要造成互相指责的言论，当一刻他尝试去理解，尝试理解对方的观点， 知道对方可能都是一些情绪的发泄，不是有心要针对或者伤害，虽然不好受，虽然见到这些言论不好受，甚至乎觉得不合理，但是弟兄没有选择加多把嘴驳多两句，而是他告诉我，他立刻选择去私信那些他都会觉得看到这句说话会不舒服的人，立即安抚他们，叫他们冷静，请他们停一停，告诉对方可能他都是有些情绪发泄而已，大家安静一点，冷静一点。弟兄免去了无谓的争吵，感谢神。有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人人都不一样，人与人的相处总是很容易做出很多摩擦，我们都仿佛在这里会彼此伤害。是的，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背景会造成我们彼此伤害，但不要忘记，主耶稣到今天，主耶稣到今天仍然呼召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活出与得救相称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实在我们有软弱又做不到的时候，但是主耶稣呼召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使命仍然是有效的，仍然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主，他在以赛亚书说他是和平之君，他是和平之君。如果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就必称为神的儿子。因着我们的主是和平之君，让我们都来学校我们的主，成为和平之子。弟兄姊妹，这个是选择来的，这个是一个选择来的，选择要去做替做和平的人，定是冷眼旁观的人，定是毫不关心的人，甚至乎加深仇恨的人，都是我们的选择来的。愿我们选择替做和平，因为替做和平的人有福了，你会称为神的儿子。耶稣接着说，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相信这里不是指到简单顶撞下被人窒下这一种，而是讲紧为着你的信仰受严重的迫害。当你坚持你的信仰，坚持行属天的价值的时候，将要付上的代价，一个拒绝随波逐流，不与这个世界妥协，我们必然是必然会受这个世界的唾弃，我们会被世界嘲弄。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要求人家跟我们一起要行这个义，但是只是单单你行义，但是你的义显出别人的恶，你已经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因为主耶稣的教导是何等的颠覆这个世界，因为当我们要行主耶稣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他们里面的规矩我们没办法跟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他们的威胁。我们的善显出了别人的恶，不过耶稣仍然说这样的人是有福了。耶稣在这里突然之间有感，由他们突然间他变了说你们和我。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迫害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很多的，在你们之前的先知人都是这样迫害他们。耶稣是直接跟你们说，不再是他们， 是你们。耶稣仿佛看见听紧这个信息的人是昔日，甚至是今日听紧的这个信息的你和我。当我们如果真的要立志成为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事将会不是好受的。但是耶稣重申，即使有祸患摆在面前，我们仍然是有福的人，因为天上的赏赐是很多。主帮助我们不是只看这个地上所拥有的，不是只看眼前所经历的，乃是看到天上将来。耶稣在第十章他这样讲，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们是羊要进入狼群，不过耶稣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不过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是啊，虽然要为义受逼迫，不与这个世界价值观妥协，不随波逐流，跟随耶稣的教导去行，但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历世历代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被迫害，全球到这一刻仍然有超过 3.1 亿人，3.1 亿的基督徒，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的。有 3.1 亿的基督徒仍然落在被极度逼迫的水平里面，即是平均全球每7个基督徒就有一个是今日活在迫害中。他们会被杀，他们会被逼迫，他们会被捉拿，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姊妹。耶稣不是不知道这些的挣扎，耶稣都不是不知道我们活在地上要面对的挣扎，耶稣不会不知道。虽然是这样，有逼迫患难，但耶稣应许我们，我们是有福的，你要看到天上的，并且要欢喜快乐，不是为着这一刻，是为着将来，为着那个他日的盼望。拥有这八种性格的人都是有福的。如果我们仔细看这八福，你会发现耶稣从第一个福去到最后的福，头和尾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天国是他们的。而头四个福和尾四个福最后都是同义有关的课题。耶稣强调的是，当我们今日按住这个世界的道德标准去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自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但耶稣却是要我们追求更超越的，更高的。耶稣要将焦点从表面的行为转移到去内心，耶稣就应许天国是他们的。如果我上个星期都有提过，如果你仔细回去看整个第五章，你会发现耶稣的义，他所谓的义是整整一章都不停地重复。耶稣说，有人说不可以杀人，这个是道德的标准，不过耶稣说不单止不可以杀人，你是要和好。有人说不犯奸淫就可以了，耶稣说不是，是要不准动淫念。耶稣说只要有人说只要不背弃誓言就可以了，耶稣说不是，是要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有人说行一里路就够了，耶稣说不是，你要多走一里路。有人说我们今天爱邻舍已经够了，耶稣说不是，你要爱仇敌。这个是耶稣的义，你要既渴慕这个义，你要为这个义受逼迫，是很颠覆的，甚至乎我们说是很难理解，但是不是没可能行的呢？ 不是。生死、苦难，本来就是我们一生都要探讨的话题。当面对世界，随时每一分每一秒，可能下一秒，战争又再次来到的时候，当苦难和失去随时会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根本无法避免。但是最重要得的福气，不是单单存活，不是只是留住条命，好好彩没事，不是。那是你要真正活出一个属天价值的生命，一个真正有福的生命。耶稣给属祂的人的福，你再看一次，是何等的大。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他们会必得安慰，必承受土地，必得饱足，必蒙怜悯，必得见神，必称为神的儿子，天国是我们的。何等有福呢？这个是属神的人所得会享的福气。过去的这个星期，确实让人心痛又难过，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反思，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我在上帝面前去求问。当我屈膝在上帝面前去问上帝，你要我们的教会学什么的功课？上帝告诉我，我们将要成为一个更合神、更合神心意的教会。面对苦难，我们难免会问，为什么会有苦难？是吗？不过我今天不打算解释这个话题。当我们的教会被逼一次又一次地去面对我们的弟兄姊妹落在重大的创伤和没有办法避免的意外的时候，我们要问上帝什么？我们到底有什么领受？约伯在约伯记这样写下，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后他必站在尘土上，我这个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要亲眼见他，并不像陌生人。约伯经历无法解释的苦难，他的痛，他的痛楚，他的苦楚，他的心情是没有办法能以理解，但约伯仍然深信，他说我的救赎主活着，这个是他的宣告。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当我不断奔走不同的医院，每一次当我出车离开医院回家又再出车去医院的路程上面，我心中不住响起这一首诗歌，我的救赎者活着。这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说，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作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 在每一个日夜之中，去领受祂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的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日，我将要见祂荣光之面。在苦难的当前，我选择了不再问上帝为什么会有苦难，而是要问上帝，你想我们的教会成为一间怎样的教会？我们是一间只是吃喝玩乐、搞下活动、各个礼拜日大家回来聚下的教会，定因为我们真是一个能够有福同享、有祸能够同担当的教会？当我们一再问上帝，求主给我们合而为一，求主给我们彼此相爱，求主给我们一同经历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同与我们的弟兄姊妹度过哀伤，就成为了连结全教会最重要的集体回忆。就如约伯一样，当我们的教会经历一切苦难之后，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是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都要一样，当我们教会一同经历经过苦难之后，我们要成为一间从前风闻有神的教会，到现在亲眼看见主的教会。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深信这一刻你知道我们的沉重，你知道我们的哀恸，你知道我们的难过。当我们看住眼前的事，确实会让我们无法释怀。但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专心看见你，让我们专心仰望你，单单看见主。主仍然与我们同在，即使在混乱的世局里面、动荡的世界里面、破碎的世界里面，主仍然掌权。求主让我们真真正正一同的来经历你，让全教会能够一同的来经历你，让我们同心在你的面前去呼求，主啊，我们要在你里面合而为一，我们要成为一间更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要成为一间亲眼看见主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你感谢主，这样听祈祷，奉主名求。